约与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十八号。
第十八号，
我们正在探讨亚伯兰之约，但尚未谈到亚伯兰预言中与约珥书开篇经文有直接关联的那个要素。亚伯兰关于四百年奴役的预言，连同保罗所说的四百三十年，构成了一种与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所述一千二百九十年相一致的预言结构。第十一节的一千二百九十年预言是亚伯兰与保罗那条四百三十年时间线的欧米伽预言时期。这一真理是末后的日子里被开启之事的一部分，它使智慧人与恶人分别出来。
与那关于四百三十年的欧米伽预言相联系的是第四代的象征，指明了对那个将上帝选民置于奴役之下的国家的一段考验期。对摩西来说，那是埃及。而对那唱摩西之歌的十四万四千人来说，则是从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美国历史。美国在启示录十三章中被称为地上兽，起初如同羔羊，最终像龙一样说话。约瑟作为羔羊的象征，代表埃及中相对和平的时期，直到出现新的法老，奴役便开始。因此，那在第四代受审判的国家，对摩西而言是埃及，就是美国。渔民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受审判，这一点由那些灾殃所预表。对希伯来人而言，以门框上的血为高潮，其后对埃及国则是在红海。约瑟与摩西分别代表好的法老与坏的法老，而对美国来说，先是羔羊，随后是龙。
亚伯兰关于第四代审判的预言包含这样一个事实：
恩典期的关闭是渐进的，因为在摩西应验亚伯兰预言之时，不仅埃及的恩典期已经关闭，亚摩利人仍然还有时间使他们的恩典期之杯满盈。在埃及已经使自己的杯满盈之后，埃及的红海相当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随后，全球其他每一个国家都将效法美国，这一点由埃及恩典期关闭之后的亚摩利人所代表。
亚摩利人是在亚伯兰之约中从埃及河到巴比伦河界定世界疆域的十个民族之一，因此亚摩利人代表世界的列国。
在美国的周日法令之后，这些列国作为国家各自结束他们的恩典期。亚摩利人是圣经中对全世界的审判即将结束的象征，这发生在第三代与第四代。红海是美国恩典期结束的象征，而亚摩利人则代表列国逐步结束其恩典期，直到人类的恩典期结束。因此，亚摩利人象征着从红海的周日法令危机开始，直到东风施行拯救，为上帝的子民开启拯救之路的那段时期。
然而，亚伯兰的预言不仅在将美国视为埃及，将世界视为亚摩利人的层面上谈到第四代，更重要的是，他把渡过红海的神的子民那一代界定为第四代。当我们从亚伯兰三部中的第一部关于四代的理解里能挖掘多少就挖掘多少之后，我们就会去考察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第二部是第十七章，第三部当然是第二十二章。
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指出了三个预言时期，他们都代表于1844年终止的预言时间。
这三个时期在末后的日子被解封，并且这三个时期代表末后的日子临到神子民的知识增长。基督作为那身穿细麻衣的人，在第七节提出了这三个预言时期中的第一个，如此他就与启示录第十章的那位天使相一致。那位天使不是站在水上，而是站在海和地上。
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手来，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启示，说不再有十日了。启示录十五六。
在第十二章第七节中，那穿细麻衣的人也指着那永活者启示。
我听见那位穿着细麻衣在河水以上的人举起右手和左手向天，指着那永活者启示说，必有一载、二载、半载，等他打破圣民的权势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完毕了。但以理书十二七。
我们蒙启示得知，但以理书中的同一条预言线索在启示录中被接续，而米勒派的理解是，这两种描述是关于基督的平行经文。在启示录中，
基督作为拿着小书卷的天使，指出预言时间的应用在1844年结束。在但以理书中，基督作为穿细麻衣的人，指出当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来到时，但以理最后意象中的一切骑士都要完毕。在那段先于并以星期日法令为高潮的神圣历史中，上帝的子民将被分散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以1260为象征。那段先于星期日法令的分散时期在启示录第11章中被阐明，在那里摩西和以利亚被杀，他们的尸身在街上躺了3天半，这3天半是1260的一个象征。
在第7节中，那位穿细麻衣的人指出，当圣民的权柄被分散的3天半期满时，临到末后日子里，神子民的那些骑士就要完毕。我们在上一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怀艾伦姊妹对撒加利亚书第3章的评注，开头一句说，撒加利亚所见约书亚与天使的意象特别有力地适用于大赎罪日结束场景中神子民的经历。在该章以及怀艾伦姊妹受圣灵感动对该章的评注中，144,000人就是为人所稀奇的人，但以理最后一个意象中的骑士是由星期日法令使之告终的，这些骑士与神子民的封印有关。
但以理书第12章提供了在末后的日子里为144,000人盖印的亮光，这道亮光由3个预言时期所代表，这3个时期都在米勒派历史中被辨认并确立为真理。这3段时期呈现在3节经文中，是支撑真理结构的3根柱子。真理的结构是借由一个3步的过程支撑起来的。这个3步的过程在包含9节经文4到12节的段落中，由那3节呈现预言时间的经文所代表。这3个预言时期在以米勒派的基础理解为出发点来考察时，会产生3个象征性的时期。这些时期的定义与米勒派的理解一致，却不应用时间的要素。
这3个时期就位于那段经文之中，那段经文正界定了预言被封住然后被开启的过程，并包含圣经对3重考验过程的经典描述。以但以理被告知要封住这书为开端的那9节经文，正是提出这3个时期的经文。在这9节经文中，当真理被开启时所成就的洁净过程被表述为洁净、洁白并受试炼。那3节经文中的3个时期分别是知识的增多、末时以及末后的日子，它们代表了神的约明最终的考验与封印过程。正是在那段历史中，末后的日子临到神子民的象征性启示被阐明出来。请再读一遍这段话。
在这段9节的经文中，那3节里的3个时期代表着但以理书的高潮，而那里所呈现的高潮是内在预言脉络的高潮。那是一个石头如何在不借人手的情况下从山上被凿出来的故事，也就是渔民的故事。这条内在的线索呈现在但以理书第10章和第12章，而外在预言线索的高潮则在但以理书第11章的结尾几节经文，以及但以理书第12章开头的几节。
那3个时期也是乌来河和西底结合见证之意象的高潮。这3节经文包含一个预言性的时期，它代表着关乎约之时间的预言在高潮时的应验，并以亚伯兰和保罗为见证。耶稣作为那位穿细麻衣的人，在第7节中行走在水面上。第11节有2道声音，也就是基督的声音，亚伯兰和保罗站立做见证。第12节则展现了上帝子民受印的历史，因为144,000人是童女，而童女经历十童女的比喻。第12节中的福分是给那等候的人。比喻中那些有福的等候者，就是在门关上的时候得着使他们可以进入婚宴的礼服的人。
在第7节，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这引起恐惧，但彼得决意相信，也开始行走，并将荣耀归给神。然而彼得常常象征这2类人，当他的审判之时来到时，荣耀又转回为恐惧。第7节中的第1个时期代表第1位天使的信息，耶稣在水面之上，这象征着恐惧，也象征着第1位天使。随后耶稣指明一个时期，在星期日法令的审判之前，他要先荣耀他的子民。3位天使的全部3个要素都在第7节之中，因为第7节是代表3位天使的3节经文中的第1节。
第11节，
以起欧米伽的见证，与亚伯兰和保罗的阿尔法之声形成一次加倍，他们加倍的声音合并，阐明了圣约的时间预言，而第十一节则以欧米伽的方式应验此预言，指出那个在1798年巴比伦倾倒时结束的预言时期，洪泽预表末后的日子里米迦勒站起来时巴比伦的倾倒。在第十一节我们看见先知的加倍，以及一个代表巴比伦两次倾倒的时期，因此对应第二位天使所宣告的信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
第七节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第十一节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而第十二节即但以理书十二节或但以理书144是论到智慧人与愚昧人的分别，这一区分是在审判过程中完成的，并以审判危机中品格的显明而告终。第十二节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指出世界如何被分为两类人，与第三位天使对这一区分的外在描绘相对应的是第十二节所呈现的第三位天使的内在划分。第七、十一、十二节就是三位天使的信息，而这些经文是末后的日子里被开启的亮光。这三节在末后日子里的开启与启示录第十章相一致。
在第十章中，基督既是那位大力的天使，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像狮子一样呼喊，他的吼声发出了七雷，而这七雷被封住了，正如但以理书第十章那样，他们是彼此平行的经文。因此第十二章中的三个时期，也就是启示录第十章的七雷，
七雷不过是基督作为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另一种表达，因为七雷的主要象征意义在于它代表对1798年至1844年所发生之事件的纲要，而这一纲要将在未来的事件中被重复，并且将按其次序被揭示，出现在144000人的历史之中。因此七雷是阿尔法与欧米伽的象征，它也是始与终，首先与末后，根基与奠，房角石与顶石，七雷。
但以理书十二章中的三个象征时期的亮光必须与七雷的亮光一致，因为它们是同一条预言线。在第一个时期，基督把双手举向天上，正如他在启示录第十章中举起一只手那样。在启示录第十章中，他举起的手成为预言时间应用结束的象征，标志着从预言时间时期转入单纯的预言时期。米勒派所采用的主要预言原则的那一次转变，乃由基督时代从字面到属灵的重大转变所预表。
使徒保罗被兴起去确立一项与被拣选子民的预言传承相连的重大预言原则，在属灵以色列的起初就确立了一项重大预言原则，重新界定了圣约本身。从那时起，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是凭信心而非血统，这一预言原则主要是借着保罗之笔而确立的。在这方面，他预表了启示录第十章中的基督，基督在1844年改变并结束了预言性时间的应用。
神与人类所立的约以彩虹为记，挪亚方舟则代表洪水前后的一个时期，那时尚无被明确认定的选民群体。亚伯拉罕的呼召标志着上帝与人类之间预言性关系上的一次重大且显著的改变，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代表了圣约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并以此预表了保罗时代从字面到属灵的重大转变，以及在1844年从时间性的应用到不再有时间性应用的转变。
上帝与人类之约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园中，显著的改变是对生命树的限制，同时也带来了衣着的改变，从属灵的光变为真实的羊皮。约的历史中的下一次重大转变是洪水，这一转变由挪亚所代表，正如第一次重大之约转变由亚当所代表一样，随后与亚伯兰一起转向被拣选的子民，并引出了摩西，他引入了预言中的原则，一日代表一年，这一原则有效至1844年，那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约的转变。在约的历史的重大时期，上帝预言直道中的某一原则总会发生重大转变，那在144000人的历史期间的转变就是阿尔法与欧米伽，就是真理。阿尔法与欧米伽这一原则是指在上帝的话语中，结局总是以开端来加以说明，
与阿尔法与欧米伽这一原则相连的是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三重结构。
渔民历史中的重大预言性转变，在各主要圣约的历史中都有直接的呈现，其他真理的诸线也是如此。以赛亚书22中放在以利亚镜肩头的钥匙，就是马太福音第16章在帕尼翁赐给彼得的那把同样的钥匙。那把钥匙被赐给了菲拉铁菲教会，而正是威廉·米勒得到了这把钥匙，使他能够连接上那由摩西在其历史中所记载的一日顶一年的原则。那段历史预表了米勒派的历史。米勒与摩西的预言之连接是由保罗与亚伯兰的预言之连接所代表的。为什么米勒不该与摩西相连呢？摩西在方舟中的得救已经与挪亚在方舟中的得救相连，为要把两个约联系在一起。自伊甸开始的预言应用上的转变表明，在末后制约子民144,000人的历史中，将显明一次重大的预言之光的启示。我主张这一重大的预言性转变是由七雷所代表的，他们与但以理书第12章中的三个时期直接相连。而且只有当我们把阿尔法与俄梅加的原则运用于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应用之上，并立足于真理的三部结构时，才能辨识出来。
在紧接着宣告时间不在的经文中，基督引入了七雷，他们像但以理书第12章的真理一样被封住了。第12章中那位身穿细麻衣举起双手之人的语境是但以理书这卷书的解封，而启示录第10章中以狮子形象出现的基督，其语境则是七雷的封住。怀氏姊妹将七雷的封住与但以理书这卷书的封住相对应。
这七雷发生之后，约翰就如但以理在那小书卷的事上所受的嘱咐一样，得了这样的命令：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这些话乃是关乎将来的事，必按着次序显明出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971页。
七雷的定义来自于启示录第10章预言之灵，以及1840年至1844年的米勒派历史，而这一历史将在144,000人的历史中重演。同一段落中说，赐给约翰的特别亮光，并在七雷中表达出来，是对将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下发生的事件的描绘，让人们知道这些事并非最合宜，因为他们的信心必须受到考验。按着上帝的安排，极其奇妙而更进步的真理将被宣告。米勒派并不明白他们将要面临两次失望，因为他们的不了解本就是为要试验他们。米勒派并未预料到任何更进步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指望在圣约历史中会有任何重大的预言性转变。
尽管对米勒派的人来说，知道这些事情并不是最好的，144,000人也要以同样的历史受考验，但考验的并不是他们无辜地误解那段历史，而是他们没有明白一段他们被要求必须知道的历史。这是同样的试验，只是反过来而已。启示录第10章中的约翰，首先并且最主要的代表144,000人，其次才代表第一与第二位天使信息的米勒派运动。当你看到约翰在吃那小书卷之前就被预先告知那将是先甜后苦时，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对米勒派来说，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最好的，但约翰代表的是一群人，他们预先知道米勒派吃下那小书卷时会发生什么。
我就到天使那里对他说，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在你口中必甜如蜜，在你腹中却要发苦。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取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我腹中就发苦了。启示录19:10。
约翰被预先告知1840年至1844年的苦乐参半的经历，也就是第10章所代表的那段历史。那段在第9节和第10节中被如此清楚呈现的经历，也在第2至第4节中被明确指出。
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他把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他呼喊的时候，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下所听见的，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对我说，把七雷所说的话封起来，不要写出来。启示录12到4。
七雷代表将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之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描绘，也代表将按着次序被揭示的未来事件。七雷还表明这样一个真理，米勒派的历史将在144,000人的历史中重演，而自1798年开始的末时所被开启的那些真理，则表明在上帝子民末后日子里有一次真理的开启。启示录第十章中的耶稣与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的耶稣相呼应，在这两处经文中都阐明了在末后日子里试验真理的封印与开启。
有人可能会认为第七节是耶稣在说话，而第十一、十二节是加百列对但以理说话，但也可以理解为这三处都是耶稣在说话。无论持哪种看法，说话的都是基督，他通过但以理发声。第十二章中的三个预言时期是基督的话，他在真理的结构中阐明这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被封住，成为一个三重的象征。
第七节论及骑士的结局，指出基督在至圣所中的最后工作就是涂抹144,000人的罪，并给他们盖印。第一节界定了骑士，而这三节中的最后一节也把骑士界定为那些因等候并经历第一次失望而蒙福的人。中间的时期指出人类在星期日法令危机期间的悖逆，同时也把引向星期日法令的那段时期界定为144,000人的预备时期。所有这些经文都直接指出在末后的日子但以理的百姓将要遭遇的事。这三节都围绕144,000人的洁净这一主题。第一段时期与第三段时期相对应，而中间的时期则代表全世界的悖逆，他们正向哈米吉多顿进军。
若这三个时期也就是七雷，那么那三节经文就必须指出将按次序显明的未来事件，而这些未来事件将与1840年至1844年在第一与第二位天使之下所发生事件的描绘相一致。这个运动所接受的若干真理与先驱者的理解有明显不同，然而这些真理又都与先驱者的理解相符。从米勒派直到如今，已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预言性转变。一日顶一年原则是一个经典例子，但并非唯一。一个重大的预言性转变的例子体现在与七雷有关的内容上。
在第十章最后一节里，约翰被告知他必须再次预言，这就强调第十章的历史既代表米勒派的运动，也代表144,000人。随后他得到一根用来量度圣殿的杖，却被吩咐把院子留下不亮。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形状如杖。那天使站着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其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可量它，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启示录11:1-2。
在1844年之后测量圣殿时，约翰被告知不要把被象征为外院的外邦人计入其中。这个在1844年的象征指出，上帝刚刚拣选了新约的心腹，于是他的心腹与外院之间就有了区分。怀特姐妹明确指出，外院代表外邦人，而圣殿则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只要读历代愿望中外院这一章就知道了。
约翰正在描绘米勒派信徒，他们在1844年刚刚成为上帝的选民。在刚刚经历了那苦甜信息的米勒派信徒与其余名义上的基督教世界之间做了区分，后者被描绘为外邦人。
自1840年到第一次失望期间，基础被奠定。在宣告午夜呼声的时期，圣殿竣工，随后发生了大失望。约翰被告知要起来丈量，但不要将外邦人算在其中。约翰是在说明审判的开启，因此启示将经文中约翰的丈量视作查案审判的象征。我们刚刚阐述的关于把约翰视为丈量象征的看法与典型的富林信徒的理解一致，但在这一运动中对该象征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
与米勒派的理解一致，我们看出在约翰于第十章所描绘的米勒派历史之中，也包含着对一场并行运动的预言。这场运动将成为144,000人。我们认识到，如果你以米勒派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并且略去外邦人的时期，
你就能看见约翰所丈量的正是那座圣殿。
我们认识到，一个220年的时间预言在1798年结束，另一个在1844年结束，而从而揭示出一个基督建造米勒派圣殿的46年时期。约翰把外院认定为外邦人，并且有一个预言性的外邦人的时候，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万国中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21:24。
外邦人的时候中的时候是复数，代表肉身的以色列与属灵的以色列都被践踏的两个时期。这两次践踏分别是异教的践踏与其后教皇制度的践踏，其中最后一次在1798年结束。尽管可能有人提出异议，外邦人的时候已于1798年随第一位天使的到来到此终结，约翰应当从1798年开始丈量，此前不应开始。他被安置在1844年的历史背景中，因此若将1798年结束的那段时期省略，便等于把外院省略了。如此一来，就显明了那46年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立约的使者兴起了米勒派的殿。从这种应用可以得出许多相关的真理，但我只是以此作为一则亮光的例子。这道亮光不同于先锋的理解，却并不与原有的真理相矛盾，只是已不在应用时间。
那一特定的真理在91之前就已被认识，但在91之后才真正被深刻的确立。约翰丈量圣殿的真理不能与七雷分开，因为二者出自同一段经文。关于七雷的应用，有一项真理一直被封存，直到但以理书第12章中骑士得以成就的时期。2023年7月之后被开启的七雷的应用，与但以理书第12章的3节经文完全契合，或者说以一种深刻的方式相互补足。
怀特姐妹使用的是 complement 一词，而不是 compliment 一词，用以描述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之间的关系。所谓 complement 意为使真于完善，这正是这两卷先知书彼此所成就的。七雷在2023年7月之后于但以理书第12章被揭开封印，使其中的信息真于完善。开启七雷的是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原则与真理的结构相结合。
外邦人的时候在1798年应验，并代表两个1260年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先是异教，后是教皇制度践踏了圣所和军旅。亮度圣殿时，我们要撇下外院，而外院延伸到1798年，但1844年之后时间不在。今天1260年只是代表一个用以表明殿与外院区别的时期。因此从2020年7月18日直到2023年7月，这种践踏已经完成。今天亮度圣殿并与七雷相结合，七雷代表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之下所发生事件的分化，是交给约翰的工作。我们的大功是联合三位天使的信息，从而指认一种在以往的约历史中尚未完成，即便如今也很少实行的先知性工作。当我们撇下代表外邦人时期的外院时，我们就是撇下那在1798年的末时结束的1260年的教皇迫害。
在米勒派历史中历时46年建成的那座圣殿，指明一座从2023年7月起建造，直到主日法令之前不久的圣殿。那段历史就是七雷的未来事件的时期，这些事件将会而不是可能会按着次序被揭示。
当我们把第一位天使的历史与第二位天使的历史结合起来时，我们发现这段历史以阿尔法的失望开始，以欧米伽的失望结束。当我们将第一位天使从1840年直到1844年4月19日的历史中的预言路标与那时到来的第二位天使的路标，其历史一直持续到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对齐时，我们得到两个时期，他们都以一位天使的到来开始，并以一位天使的到来结束。从第一到第二的历史说明了从第二到第三的历史，
证明这是一种有效应用的预言性见证，可在该应用的阿尔法与欧米伽之中找到。将两条平行的线一同应用时，这两条线的起点和终点都表明一位天使的到来。随后当他们按线对线的合并为一条线时，
起点标示第一次的失望，终点标示大失望。进一步的证据见于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原则，该原则指出结局大于起初。一个以欧米伽的大失望为终结的阿尔法失望，界定了阿尔法与欧米伽中较小与较大的要素。
当我们从1844年4月19日开始，第二位天使的到来引向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并且也从1840年8月11日开始第二条线，而这条线在1844年4月19日结束时，我们发现1844年4月19日的失望，既是由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预言线结合而成的那条预言线的起点，也是其终点。
在这段时期的末尾，第三位天使与第二位天使一同到来，从而预表911，也预表启示录第18章那位大能天使的两个声音。这两个声音就是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而这两位天使在1844年10月22日彼此相遇，并且当把两段历史一线接一线地并列起来时，他们再次相遇。这样并列起来，他们就代表从初次失望直到大失望的历史。而在米勒派时期那段历史中间的路标是埃克塞特淫秽，在那里显明了两类敬拜者，代表比喻中愚拙的童女的背叛，并把那中间的路标标示为背叛。
七雷代表将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按着层层相加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历史，从而在144,000人的历史中标明从第一次失望到大失望的一段历史。对那段历史在预言上所代表之意义的理解，与但以理书第12章所启示直到末时才被封住的信息完全一致。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继续这项研究，
不过我会把但以理最后一次意象中那段只涉及他对末后日子里神子民的描绘的内容暂且搁置。请注意，在首次提及原则的语境下，第一节中但以理被归入能明白这意象的一类人。意象中首先提到的是一个例证，将但以理描绘为有智慧能明白的人，而最后九节完全是在论到第22日里那些有智慧能明白的人。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一件事启示给但以理，他名叫伯提沙撒，这事是真的，但所定的时期甚长，他明白这事，也明白这意象。
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哀了整整三周，我不吃美味的饼，肉和酒也不入口，也一点没有用油抹身，直到满了整整三周。第一月24日，我在那条大河边，就是西底结河，我举目观看，看哪，
有一位穿着细麻衣的人，腰间束着乌发的金巾，他的身体好像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的光辉，眼目如火把，臂膀和脚如同打磨光亮的铜，他说话的声音如同众人的声音。
只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了这异象，与我同在的人未见这异象，却有大恐惧临到他们，以致他们逃跑躲藏，于是只剩我一人，我看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因为我的俊美在我里面化为败坏，我也毫无气力。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便面伏于地沉睡，脸朝向地面。忽然有一只手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起来。他对我说，
但以理啊，大蒙眷爱的人，你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并站起来，因为现在我奉差遣到你这里来。
当他把这话对我说完时，我就战战兢兢地站立。于是他对我说，
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立志求明白，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的第一日起，你的话已蒙垂听，我因你的话而来。只是波斯国的王子拦阻了我21日，但看哪，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在那儿与波斯诸王同在。
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你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许多日子以后。
他向我说完这些话，
我就面伏于地，哑口无言。看哪，有一位形貌如人的触摸了我的嘴唇，于是我开口说话，对那站在我面前的说，
我主啊，因这异象我的愁苦临到我身上，我毫无气力，因为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
至于我，我立时毫无力量，连气息也不在我里面了。
随后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来摸我，使我刚强，并说，
爸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他对我说完这话，我便得了力量，就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使我得了力量。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候，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那时我但以理观看，
见另有两个人站着，一个在河这岸，一个在河那岸。其中一人对那穿西麻衣立在河水之上的人说，这些骑士到末了还要多久？
我听见那位穿着细麻衣在河水之上的人举起右手和左手向天，指着那永远活着的启示说，要经过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和半个时期，等到他把圣民的势力打散之后，这一切事就要结束。
我听见了却不明白，
于是我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将如何？
他又说，但以理，你只管去吧，
因为这些话已经封住并盖印，直到末时，许多人将被洁净，成洁白，并受试炼，但恶人仍要作恶，且没有一个恶人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
从长线的祭被除掉，
并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起，必有1290日。
等到1335日的人有福了，
但你只管走你的路，
直到结局，因为你必得安息。在日子的末了，你要按你所得的分站立。但以理书11-18、12-13。